下降，那地界他君王，为愿中心与北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诸天万物歌唱，不是欢腾主之欢放，民众都当歌唱，我也红袍山势平原。
活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属灵的小伙伴凯文老师，欢迎您再次点击活水之声。在这个爱的季节里头，凯文老师祝贺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圣诞蒙恩。圣诞节有什么呢？圣诞节基本上会有一天的公假，有了假期，那我们就能一起到馆子享受大餐，或者到百货商场去血拼，抢购圣诞优惠的大折扣。圣诞还有什么呢？对了，还有圣诞老人，还有就是圣诞老人背包里头的礼物。从前凯文老师小的时候，会在圣诞节前夕，也就是平安夜，在睡觉前在床头挂了一个袜子，期盼圣诞老爷爷能给我带来份什么礼物。然而年复一年，我都还没有从袜子里头摸着礼物。我明白了，因为我的老家没有烟囱啊，哈哈。圣诞节是一个爱的季节，也是一个交换礼物的节期。听众朋友，请问你喜欢收到礼物吗？你曾经收过最珍贵的礼物又是什么呢？我猜想一般人都喜欢收到礼物。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也收到了几位博士带来的三份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三份礼物不但道尽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工作，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耶稣亲自为我们预备救恩这份舍己的礼物。有首诗歌是这么唱的，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主轴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朋友们，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我想并不是每一份礼物我们都欢喜，因为当礼物与我们所预期的有落差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不会太过的雀跃。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收到的礼物是否是你所期待的，或是不如你所期待的，其实当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已经是一种恩典了。本来这个东西不是属于我的，也不应该在我的手里，然而因为这份礼物送给了我之后，我就能白白的得到。白白得到并不是说这份礼物很廉价，白白得到的意思是这份礼物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得到的。我们都在社会里头打转，我们都在社会里头领悟了一些人生的哲理，正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圣经也有类似的经文，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样的一种思考逻辑也十分符合我们人生的经验。打个简单的比方，今天我们在公司里头拼搏，不单为自己争取到了许多的订单，同时也为公司创下了美好的业绩。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得到公司各种各样礼物的奖励，或是国外旅行，或是名牌手表，甚至可能是豪华名车，这样的一种以礼物作为回馈或犒赏，是你我完全可以接受，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礼物馈赠的概念。但是如果告诉你说，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其实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份救赎的礼物，那么请问你会怎么理解呢？或许你可能会这样理解，我们可能需要达到这位神所设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要求，那么我们才能得到这份礼物。又或者我们必须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要能参透耶稣基督为何能够从神变成人这个奥秘，那么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份礼物。然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3章23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段经文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达到神标准这件事情上近乎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看似我们注定无法得到这份礼物，我们似乎都没有资格，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是，然而神却依然愿意把这份礼物送到我们手中。这份爱的礼物已经为你预备，一份不但能丰沛我们人生的礼物，同时也是一份让我们与神和好的礼物。若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的恩典，恐怕我们不单无法得到礼物，甚至还需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世界是由一位神所创造的，当中里头的定律与标准都在他的铺陈底下。这一位神很爱我们，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然而因为世人远离了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赋予的生活价值，甚至做出犯罪的行为，神为了拯救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已经被我们破坏进而带来苦难的窘境，感谢主，因为神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想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了。神以自己的独生爱子作为代罪羔羊救赎我们，诚如以赛亚书53:4所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耶稣基督从尊贵的身份降卑来到人的中间，他不为别的，就为你和我预备救赎恩典的礼物。这样的礼物已经在你的面前，您是否愿意接过来呢？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礼物？和我们在圣诞派对里头的礼物有什么不同呢？这份礼物是一份赦罪恩典的礼物。感谢神，或许您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么愿意神帮助你，让你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主动积极的态度，把这份赦罪恩典的礼物带给身边的人。朋友们，或许这是您第一次听到关于赦罪恩典的礼物。神说他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愿意把这份礼物送给您。这份礼物不需要任何代价，但是需要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很简单，那就是相信。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听众朋友们，这真的是一份很特别的礼物。从旧约圣经文本来看，这份爱并不是一份理所当然的爱，因为在犹太人的背景里头，他们很可以明白神爱犹太人，但是无法理解神爱世人。约翰记载，神爱世人，世人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血统、肤色等等。这位神怎么来到我们中间呢？这一位神不是高坐在荣耀宝座上的吗？他如何匆匆满满地来到我们中间，以丰富的恩典与真理来拥抱我们呢？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救恩的临到是从主而来的，加拉太书4:4-5，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或许你可能在想，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何须如此劳师动众，他大可在天上直接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不就行了吗？朋友们，这样的想法完全是符合逻辑的。确实，无所不能的神大可把耶稣基督从无男无女的情况下降临在我们当中，他确实 有这个能力，记得吗？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亚当，亚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下被造的，就技术层面而言，绝对难不倒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但是这位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爱，这份爱世人的情怀并不是一种仪式，耶稣基督愿意以完全的人的姿态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并不是变成人，他是与我们一样拥有血肉之躯。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当中找到答案。路加福音2:40，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路加在2:52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基督的生活并不是空降部队，也不是富二代，从他的童年到青年到成长的过程是和绝大部分的人一样的。耶稣基督小时候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需要吃饭、学习，同时也要履行孝顺父母的责任。没错，神的智慧永远高过我们的判断，正因为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生活在我们的中间，以致他能够明白并体恤人的软弱、有限还有不足。然而，你可能有怀疑的声音说，那么他就是一位完全的人，就好像其他宗教的教主嘛，就是有什么超能力之类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希伯来书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确实和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但是他没有犯罪。不是他不会面对试探，只不过他不被恶所试探。雅各书1:13，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从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从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从他愿意柔和谦卑地活在我们当中，预备自己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也为我们而生，最后为我们复活，预备救恩的礼物送给我们。从这里，难道你还看不见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吗？朋友们，或许你在一个死胡同的里面，你觉得自己根本不值得被爱，你也觉得没有资格向人乞讨自己觉得根本不配的爱。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份礼物不单是一份赦罪恩典的礼物，主耶稣基督来到不单单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同时也要给我们一份丰盛的礼物。这份礼物是带有永生确据的礼物。约翰福音10:10这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盗贼，我们的自卑、苦读、自怨自艾，在原生家庭、破碎的童年、不愉快的恋爱与婚姻等等，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不配得这幸福的爱。朋友们，不要看错了，神的意思本是好的，神要祝福我们，神要恩待我们，神也愿意把永生的确据临到每一位相信并跟随他的人身上。没错，我们都不尽完美，我们都有一些过去的疮疤，我们也犯了一些可能连自己都无法原谅的错误。朋友们，这位主说，他不但要给你一份赦罪的礼物，同时他要点燃你生命的花火，让你体会从他而来的丰盛。 基督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劳苦与重担，因此他不愿意我们独自背负，他要给我们这份永生的盼望，他要把永生的确据、永生的力量注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份永生的礼物并不是待我们死后才能享受到，这份救恩的礼物在我们决定相信他、成为他儿女的那个瞬间，我们就能得享这份永生的美好。朋友们，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在施展一个魔术，他不是在弹指之间把我们的劳苦重担都变不见了，他也不是催眠我们，让我们忘了自己曾经的悲痛，他是用复活的生命承载你和我生命当中所有的缺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谦卑柔和地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将那完全的爱向我们显明。这样的一种显明，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把握说，这位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不但应许爱我们，且把永生的确据放在我们的心中。他还告诉我们说，他去原为我们预备地方，时候到了，他会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把我们接到与他同在的里头。主耶稣基督不但给了我们一份赦罪的礼物，同时他也把永生的确据借着圣灵安置在我们的心里。最后他要用复活的生命承载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酸甜苦辣，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就为你和我的好处。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份主动积极的爱。我们的主并不是住在深山野林，需要我们千方百计才能寻得见。我们的主也不是只有达官显贵、名门望族才能高攀得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移动，主动积极地把这份奇妙的圣诞礼物送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移动，他原本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是荣耀的君王，也是万王之王，但是他选择离开他的居所，从天上来到地上，离开天父的家，为的就是让你和我有一个永恒的家。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他透过降下自己尊贵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移动，让我们得到永恒的家。他柔和谦卑降生在马槽，离开天父爸爸的怀抱，为的就是让你和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主耶稣基督降临的同时，他谦卑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让我们住在天上。他取了人的样式，为的就是担当你和我的罪，好让我们能够披上他的义袍，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朋友们，主耶稣基督不需要做这一些，他也不需要做这一切，然而他却选择独自承受，他独自面对自己被门徒的出卖，为的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他在世上33年，最后孤单地走向哥哥他山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独自承受一切的痛苦和羞辱，为的就是让我们蒙天父的饶恕。这位完全的神，这位耶稣基督主动为我们忍受与天父的隔绝，为的就是让我们能与神永远的同在。现在主耶稣基督站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不断地为着你和我代求，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仍旧会有许多的挑战，仍旧有许多的劳苦重担，所以他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 在人生的方向，我们也需要指引。因此他留下他的话语，圣经，以便我们能常常从主的话语当中支取力量和安慰。我们的主完全明白我们的困难，因此他已经为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预备了够用的恩典。然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最大的安慰与保障在于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应许还会再来。他给了我们一个值得等待的盼望，因为有这个应许，我们的圣诞节，我们的这份礼物显得珍贵无比。朋友们，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为的就是为我们预备这份赦罪的礼物。这份礼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能给予的，这是一份你和我在生命当中绝对不能错过的礼物。礼物就在你门口了，你愿意接过来吗？当我们接过这份礼物之后，我们就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给予我们最大的应许，永生的确据。主耶稣的这份确据不但让我们有对未来的憧憬，也帮助我们胜过生活上的劳苦愁烦，因为这一切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来担当，我们靠着圣灵赋予的力量能够坚强地面对世界上的狂风巨浪。最后，这份礼物不单是在今生，也在我们的来生，因为耶稣基督不单为我们降生，他也为我们死，最后他为我们复活，他复活的盼望、能力、力量与丰沛的恩典要临到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人。朋友们，这份礼物就在你的心门外，你愿意从他手中接过来吗？耶稣基督在你门外叩门，如果你听见然后愿意开门的话，耶稣基督愿意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一份带有赦罪，一份带有确据永生盼望的礼物，你愿意接受吗？在这感恩的季节，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季节里头，让我们不忘记耶稣基督舍弃天上的荣华，降临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祝福您在这个圣诞节能够领受这份爱的礼物。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听到有关圣诞节、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不但听了，同时觉得怎么可能容许自己错过这份礼物呢？如果你在空中的另一端听见耶稣基督在你门外叩门，你说我想要接受这份礼物，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邀请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告诉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接受这份你为我预备的礼物，我要领受你赦罪的恩典，同时更期盼耶稣基督永生的确据与复活的盼望可以注入在我接下来的人生旅途中。这是您的期盼吗？如果是的话，我邀请您闭上眼睛，把手放在心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从天上来到我们中间。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谢谢你愿意为我预备这一份赦罪的礼物。今天我不单要承认我的罪，我也要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相信当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我救主的时候，你永生的确据以及复活的盼望也要临到我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我愿意紧紧握着这份礼物，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渐渐一生看到天上
世界各处传扬，走遍山。